有独特的启示，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们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你就是为着你有永生之道。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做工，我们先要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为什么来服侍主，到底是为着饭碗问题呢，还是为着永生之道呢？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牧师是为饭碗来跟随神的，说嘛很漂亮，我去神学院是因为他考不上大学所以他去神学院的，说嘛很漂亮，我怎么样怎么样为主摆上，其实他走投无路了，所以他来跟随主了。这个是把跟随主侍奉神当做一个地上的职业来搞的，这个叫做为吃饼得饱。耶稣说你跟我没关系，你看看跟随主，主的要求高不高？
高，
是谁都可以来跟随主，无论贵贱，聪明不聪明，什么身份什么背景都可以跟随主，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如果你里面的动机只是为着一个饭碗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路走了，我只好来跟随你了，这些动机都够不上做主门徒的条件，都够不上。你必须是为着主的道，主的自己来跟随他。因为为什么叫主的自己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道就是神，看见没有，道就是神。所以当他讲说你有永生之道，也就是说你就是神的道，我们跟随你就是因着这个道而跟随你，你就是神，神就是道。所以他们跟随主是为着主的自己来跟随他的，并不是为着他的好处，吃饼得饱，或者将来能够混个一官半职来跟随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主在这里他要让他的门徒弄得很清楚，你们跟随我，你们的动机是对的。虽然他们有软弱，彼得有彼得的软弱，对不对？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但是动机要对，你的动机要纯洁，你来跟随神不是为着任何其他的吃饼得饱所代表的。今天基督教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吃饼得饱代表什么东西？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神学叫做成功神学，你们听过没有？成功神学意思就是说呢，来来来，信耶稣，信耶稣好，好在哪里？你要啥有啥，要钱耶稣给你钱，要老婆耶稣给你老婆，要汽车耶稣给你汽车，要房子有房子。真的他们这帮人的教导啊，你去看看他的书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啊，还不能笼统，你不能说主啊我要一个老婆，求你给我个老婆，他说这个祷告神不听的。他告诉你，你要老婆的话，你要讲清楚身高是要多少，一百几十公分，要几斤重，嗯，有什么，你要讲得清楚。你要汽车呀，最好讲什么牌子。哎呀，你看了那个书简直摇头。可是他们这些教会啊，人山人海，上万人，这些牧师讲这些道的人，他们的教会是人山人海，满座的，懂我的意思吗？叫做大家都喜欢听啊，这个东西来劲啊，有现实的利益，他教你怎么可以成功。他抓住的应许就是那节圣经，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们，就这一句就行了，就行了。所以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成功，因为耶稣已经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你只要往上填就行了，填神就行。所以在他们教会里头的的确确很多人很有钱，的的确确他们住的房子都很大。在他们的教导里面，你听到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你死，你只要信耶稣你的罪就得赦免。在他们的圈子里面，你绝对听不到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这个听不到的，他不会讲的。这个东西今年风行在这个世界里头，风行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几十年不衰，人山人海。但是如果你懂主的话，你要弃绝这个东西，你要弃绝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宽路宽门，至终引到哪里去啊？死亡，死亡的路上。但是人喜欢呢，因为这不需要出代价，你只要求嘛，而且还越来越发。那跟庙里面你去拜那个偶像有什么区别？耶稣只不过是羊菩萨而已，我们土菩萨不灵，来一个羊菩萨。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当作菩萨来拜的，同样的心理，这是可悲的，非常可悲。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再进一步来解释的时候， 约翰福音我昨天讲的，它有一个特点，一面是用八个标记来讲耶稣的旨意、耶稣的道路、耶稣的真理，它又有八个我是。我是，像我们现在读了第一个了，我是什么？生命的粮。我再往下走，你会看到我是世界的光，一个一个，他讲了八个，八个。那我们来看，在这一个标记的解释的里头，他就讲到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约翰福音的特点，别的福音没有这样讲。好，那我们就要想到神的名字是什么？在全本圣经，第一个人来问神，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摩西，对吧？你如果到摩西的出埃及记去看的时候，那一次神不是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吗？神给他一个使命，说你要去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摩西就想了，那我去见法老，我跟他讲怎么讲呢？我说我们希伯来的神叫我来跟你说放人。那如果法老问我，哎，你的神是谁啊？张三李四王五，那他我怎么回答？哎，那天神就跟他自我介绍，这是第一次神向一个人来说我叫什么名字。那天啊，你如果打开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中文翻译啊叫自由拥有，出埃及记三章14-15节，你看13节他说，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14节，我们一起念，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所以在这里突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自有拥有，这是中文的翻译。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你如果懂英文，英文更绝了，英文他翻的时候他说 I am that I am， 英文是照着他那个希伯来文翻的了。那中文如果翻那句话呢，就不中文，就很不中文。你怎么我翻给你听啊？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是。那就是说你要说神的名字是什么，我是我是，那这就不中文了嘛？你觉得哪有人这个名字的？所以翻译圣经就想出一个方法，他就翻译成自有拥有，这很顺中文的口，但是不是原来的意思，走样了。我自己当年信耶稣的时候，我是看着这个名字我就服了，我说天下没有这个名字的。人家问你你是什么名字，上帝说 I am， 我就是。那么这是神当初对摩西的启示，他就说我就是。所以希伯来人每次称到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就不敢说 I am， 他就把它代替用主 Lord 来称呼 I am， 因为他们尊重耶和华的名。可是我是这个并不完全呢，因为他我是什么没有讲。那换言之，我是什么这个后面是一个空白，你往里面填就是了。好，耶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就开始填这个空白了。现在第一个空白他填的时候，我是生命的粮，到后面一章他再填我是生命的光，就开始把我是什么向人进一步的启示，进一步的启示。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耶稣第一个向人的启示他是谁， I am， 我是生命的粮。为什么耶稣向人启示第一个名字是生命的粮？这很有意思啊。人第一个罪是什么罪？
吃。
神说不可以吃那个，那人说可以吃，吃给你看。所以人第一个失败就失败在吃的东西吃上，给我们一吃吃垮了。你看后来以色列人到旷野，后来以色列出埃及到旷野，在旷野神教导以色列人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也是吃。他们在旷野所有从埃及带出来的干粮全吃完了，那么就挨饿了。那么他们就向神吵了，哦，我们要吃要吃。好，神就说明天你们早上在这个日头还没有发热的时候你们就去搜啊。他们就去搜，看到路上陆地上就有一个白白的白白的圆圆的像盐水纸，那他们就说，哎， 没看过，这是什么？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你问这是什么的时候，就是玛拿，就是玛拿，玛拿就是这是什么？所以从那一天起，他们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就叫那个每次就叫玛拿，所以中文翻译就是玛拿，所以他们每天就是去收。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第一课教他们就是怎么吃，很重要。我们中国话说的“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可是吃怎么吃有学问，吃错了你就犯罪。吃什么很重要。后来耶稣受试探，耶稣出来他受试探，受魔鬼试探。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吃，还是吃？看见没有？所以吃是大事啊，你不要吃错了。魔鬼叫他说：“你吃啊，你把石头变成饼啊，吃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耶稣是绝对知道吃是关键问题。魔鬼找人的弱点进来的时候，从哪里进来呢？吃。他知道人的嘴软，他知道人的嘴软，从嘴进来绝对没错。好，现在耶稣来向他的门徒启示他是谁，第一件事情他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今天人的问题是粮食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吃。问题是你怎么吃，吃什么，对不对？怎么吃，吃什么？这一群上千的人，甚至上万的人，要耶稣做王，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你能够让我们有的饭吃，你能够天天叫五饼二鱼，让我们通通吃得高高兴兴，行，你就是王。跟我们中国历史历代君王统治中国人也是这样吗？他只要保证老百姓有的吃就行了，这天下太平了，老百姓不会造他的反，对吧？这个谁抓住人的肚皮，谁就能够控制天下吃。但耶稣却说：“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这个食物他就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会朽坏的食物，那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对吧？这个叫做会朽坏的食物。还有一类的食物叫做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这个就是眼光的问题了。到底神所看重的食物与人所看重的食物孰可贵，对不对？亚当做了一次选择，搞错了，对吧？后来又有人做一个选择，又搞错了。有一对双胞胎，雅各跟以扫，他们两个人也做了一次选择，看见没有？差别就在一碗红豆汤，就决定了他们所有的命运，看见没有？这是大事啊！一碗红豆汤卖掉长子的名分，就把这一对双生子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啊！所以你看，长子的名分是代表那个属天的，红豆汤就代表属地的。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你要聪明啊！”你要选什么？那不朽坏的，不要选那个不朽坏的。可是人看不破，人看不破。我们都是以叫做眼见为实。你看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我们一见面第一句会吃了饭没有，吃饱没有，对吧？美国人绝对不会碰到你吃了没有，绝对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中国人一定见你吃饱没有，所以中国人吃为大。还有中国人看到外面这个食堂里面有鱼或者有这个鸟，我们第一个问可以吃不能吃，对不对？好吃吗？对不对？或者树上都长什么果子，你第一个话就是能吃不能吃，能吃我们再谈，不能吃拉倒，我们看都不看。这就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对什么东西能吃我们就有兴趣，不能吃我们就没兴趣，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现在吃是神知道吃很重要，因为他造我们，他就是要我们吃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有两种吃法，一个只是为能朽坏的在那里拼老命，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为那个不朽坏的食物拼老命，劳力就是拼命嘛，你要为那个不朽坏的拼老命。那么当然大家听完之后大家都说，那对对对对对，没有人会否定这件事情，当然要为那个好的值钱的不朽坏的劳力，所以都要同意的。但是耶稣却说，那个不朽坏的粮食是什么呢？那理论上是很好啊，但是那个是什么呢？耶稣就说就是我。那这下傻眼了，这个就很难懂了嘛。然后最后说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更昏倒了嘛。所以 没有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人一直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肉体，就是当你讲什么可以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粮，所以他们怎么样看不出来耶稣这个东西怎么，这个人怎么让我们吃，所以他们想来想去永远脱不开那个物质的眼光，他用物质的眼光来解释耶稣的话的时候，怎么也解不通，说这个话甚难，有谁能听呢？因为他找了一个错的角度，他把耶稣的话从物质的角度来领会的时候，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了，对不对？这个是一定的嘛，这个您都了解，就人的痛苦。那么当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你们的祖宗吃的那个粮玛纳，哎，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对吧？但是他们吃了，圣经说他们还是死了。那么这句话意思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所以他就解了一个千古之谜，又解了一个谜。这个约翰福音充满谜题与解谜底。我们昨天解了一个，就是那个举蛇，对吧？今天耶稣又解了一个以色列人吃玛纳的问题，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问玛纳这是什么，从来没人知道，那个玛纳永远是个谜，没人知道那是什么，吃了四十年。现在耶稣就说玛纳是谁，是我。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天父将天上的什么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嘛。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千古之谜，那个玛纳就是我，只是他们吃了还是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是白痴，他们白痴，他们没有真正明白神在那里教导他们认识的什么。因为人站的角度错了，人站的角度是用物质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的事情，但是神站的角度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他们没有懂，没有站在那个角度来领会。所以一直到耶稣在这里虽然解释给他们听了，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但是他们，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那个木匠吗？所以他们一直脱不开那个属地属物质的那个范畴，所以左看不对右看不对，怎么看都不像，对不对？怎么看都不像。三十六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下面是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还是不信。耶稣都已经讲白了，而且亲自站在他们面前讲给他们听，他们还是得不到，因为这四个字，因为你们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从那个属地的境界能够进到属天属灵的境界，那个钥匙是什么？信心。你如果能够信，你就从属地跑到属天去了。你如果不信，老是在这个属地的范围，左看耶稣，左听耶稣，怎么搞了半天还是不懂，还是搞不懂。所以耶稣说你们已经看见我，你们眼睛都看见了，还是摸不到，还是不行。好，那么你看人就堕落在四十一节以后，他说四十二节，对不起，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与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那么现在就来到这个具体了，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我就是生命的粮，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人听了就走了，人听了就摇摇头，就觉得这个人胡言乱语，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耶稣有一个解释是这些人没有听到的。六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 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好，好，这篇讲到的要词就在这里。耶稣说到他的高潮，就说到我是天上的降下来的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大家听完昏倒跑掉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说，这把钥匙在这里了。他说什么？人活着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马上点出那个点，什么点？肉体是无益的，灵才有用，对吧？好，那么现在进一步解释，什么是那一个叫人活着的灵呢？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言之，你如果把我的肉想成一个物质，像吃一块猪肉、吃一块牛肉、吃一个牛排这种眼光来领会我刚刚讲的话，当然百思不得其解。你不能把耶稣切成一块块牛排就这么吃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然后耶稣就定义了，我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着重点是他的话。好了，那么现在有两个话，这个话有两个字。我们昨天讲太初有道，我昨天说这个道也可以翻译成话，看到没有？那是一个字。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道，一个是这里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么道，这是第一章第一节所用的字，原文叫 logos。 现在在这一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 rhema， 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呢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因为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讲到耶稣是那个道，永远的道。但是现在呢，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用的是这个字，是灵，是生命。那么都是指着耶稣，都是跟耶稣的话有关系，可是这两个字怎么区别它？这是这里有讲究的。有人把这个字翻译成在说的话，有人是这样的翻译。什么意思？这本圣经都是什么？神的话。昨天我们读的时候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吧？所以这一本是神完整的什么话，也是完整的启示。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已经完成。启示录最后说没有人可以在这本启示里头怎么样加一点什么或者减一点什么，都不可以的。这已经完整了，这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那个真道，真道。这个就是道，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叫做已经说过的话。应该在这里加个主词，神已经说过的话放在哪里？圣经里。这个是永远不改的，而且是完整的，这叫做道。耶稣就是这个神完整的启示，我昨天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现在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讲到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的时候，他讲说肉体是无益的，对吧？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用的不是这个字，他用的是这个字，那就有讲究了。什么意思叫做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么如果要清楚，那个翻译的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样子就懂了，一面是神已经说过的话，这是已经定的，但是等到对你对我，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头，我们碰到事情，我们碰到要向左转，要向来做一个决定，到底神你要我怎么做？那你常常会发现我们去祷告，哎，有一句话来了，有没有？圣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就跑到你的心里来，你就知道啊，神给我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把你的人生的道路决定了，就把你本来的困惑解决了。你本来很忧伤很痛苦，哎，有一句神的话来了，安慰了你的伤心。你本来一个困惑，在祷告的里面有一句话来了，给你的力量，有没有？有啊。有的人这样形容啊，读圣经读读，早上灵修在读圣经，忽然间有一节圣经好像从圣经怎么样跳起来， 好像这句话就是对你来的，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这个叫做瑞玛，再说的话是根据于他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你怎么样再说一次，这个叫做瑞玛，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法利赛人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背啊？
有
啊，所以他里面一肚子什么？
圣经
道，圣经，他很有道，但是那些圣经都变成他们的什么东西？知识与死的字句，死亡昔日啊，行割礼啊，这个那个的啊，有一大堆的字句，可是他们认识主吗？不认识主，所以都变成死的教条，看到没有？什么叫做死的？什么叫做活的？怎么解释？同样的神的话，什么时候变成死的？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呢、啊，他们还倒背如流，但是对他们来讲是死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没有在用，
他们没有去行，对吧？而且没有光，他们是行在什么黑暗中？所以你就会发现，神说你的话怎么样会发光？解开就发出亮光，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道需要把它解开，解开就有光，可是没有解开呢，通通是什么？字句。没有解开的话通通是字句，字句就是行在黑暗中。犹太人抓的都是字句，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全都是死的字句，抓的这个字句就来打耶稣，抓的这个字句就来打保罗，看到没有？他们攻击耶稣也好，攻击保罗也好，通通是有凭有据的，都是根据圣经来打人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没看到弟兄姊妹想吵架都很属灵的，他们一吵起架来个个引用什么
圣经哦，
你说他一句圣经他马上反你一句圣经，都很厉害的。可是这些圣经全都是什么死的，都是字句，讲是讲圣经，没有摸到什么经意，就是灵灵。所以你就知道神的话可以叫人死，也可以叫人活。同样的话，魔鬼也可以拿这个话来试探耶稣。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引经据典都是什么《可兰经》嘛，都是圣经。所以魔鬼的圣经读得好不好？好啊，好啊，他的圣经也是倒背如流的。所以我们对付这些问题，你如果对圣经不但要知道他的字句，还要什么？还要有灵，要有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耶稣在这里讲到，我是生命的粮，请问他是指这个还是这个？不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灵叫人能够活。所以什么叫做讲道？要把圣经从字句解开变成再说的话才叫讲道，否则你那边念念念，谁也会念，谁也会念。所以在这一篇的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把整个神的话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比较，很清楚的比较。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是那个活的道，他是神整个的完整的启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必须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可成为活的话，能够叫我们每天知道怎么行怎么做。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真正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能够持守耶稣的见证的唯一的保障。你离开这个活的话就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如果你好好的去查考这本福音书的话，你要注意什么地方是用这个字，什么地方是用这个字，你能够把它查出来，对圣经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懂，当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个意义是什么。